好，弟兄姊妹，正如题目所讲，求主兴起警醒祷告的心。当然，即系当我哋要明白主嘅话语真理，就必须要先祷告，求圣灵引导我哋明白佢嘅话语、佢嘅真理，甚至唔单单听，而系我哋更愿意成为真正领受神嘅徒，唔系左耳入右耳出。是成为听道行道的人。我先邀请大家，你在座位里面能够来到主的殿中，你尝试去默祷，呼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意谦卑受教，藉着圣灵指教我们明白主的教导。你尝试在座位祷告，如果你爱慕神话语的心，愿意亲近祂，神应许话祂必亲近我们。让我们低头再一次同心合意，为到领受主的话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圣经里面教导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以致我们众弟兄姊妹是靠着圣灵可以一起同心去说阿爸天父。愿阿爸天父，天上的爸爸亲自的指教我们每一个是属你的儿女，愿我们好像孩子那般，是婴孩一样，是信靠天父的心，又柔软受教的心，以致听从天父的教导和真理，不单单听，亦让宣讲，包括我和众弟兄姊妹是一起愿意成为听道行道的人。因为我们认定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的生命，使至今日讲到祷告的课题，我们更愿意谦卑，再一次在这个耳熟能详，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重视的课题，以致我们成为真正祷告的人。我们有声无声同心合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再一次向大家问安，愿你们平安。特别我们看到已经这个礼拜进入落雪的日子，愿我们经历主的保守平安。刚才主席去读出讲道的经文，我们看中文的和合本，原来我们看回是原本的希腊文，劈头第一个字四章二节，原来直译是祷告。一开始劈头第一个字，保罗在劝勉里面说祷告是命令式的话，祷告是清楚突显是四章二到六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当是论到祷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平时个人祷告的次数是有多少次呢？平日你每一日 per day 你祷告的次数有多少次呢？而你又估在加拿大身处的人，加拿大身处的人，他们每年平均祷告又是多少次呢？大家估下，你估加拿大人平均祷告是多少次啊？你们估计那次啊？我们开估看看，在2016年，在 疫情前，加拿大的國家郵報 National Post 曾經發表民意的調查結果顯示，約一半是 47% 的人，即是 hardly ever 和 never 加起來是 47%， 約一半的加拿大人是全年絕少，甚至是沒有祈禱的，沒有祈禱的全年。而每日肯作祈禱的呢，就只有 20%， 即是說你身邊在加拿大裡面的人五個才有一個是每日會祈禱。那如果我們再加上是一個禮拜呢，一個禮拜有幾次祈禱 10%， 還有呢是一個禮拜有一次祈禱 5%，即是说 20% 每日的祈祷加 10%， 是一个礼拜是有几次祈祷，同一是一个礼拜有一次祈祷的 5% 加埋就是 35%， 只是得 35% 是有一个礼拜至到每日祈祷的。正如报章的评论所言，现今加拿大人有几体重祈禱，大家從這個疫情前的結果是心知肚明，是心知肚明。而作為基督徒的你和我，不管你信主的年日長短，我們有沒有重視和操練祈禱呢？今天主日，我們來到是哥羅西書，已經是書信結束，是勸勉的部分。使徒保羅再三強調要禱告，究竟信徒當抱著什麼心態去禱告呢？而禱告的向度內容又要多為什麼去祈禱呢？如果大家手上有帶到聖經，或者你可以用是教會是座位前排是堂用的圣经，我一同翻开是讲到经文新约圣经哥罗西书4:2-6，而程序表我刻意列有和合本修订，同你睇开的和合本作对照。首先，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会众，寫到收尾勸勉的段落，不難發現，你去看一看，是所用的字詞是重複地是出現在開首書信的部分。例如你看一看4:2，剛才主席讀說你們要恆切禱告並此警醒感恩，第一章岂不是开信的开首话，感谢神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又感谢父。4:3里面，我们再看4:3劝勉的结尾段落话，要求是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将这奥秘发明的意思，和合本修订亦得更清楚，是显明出来。同样在第一章是书信开始的部分，岂不是保罗说要把神的道理是传得传备，而这个道理是历世历代是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是众圣徒显明了，神愿意是普世万族万民都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同样都是讲传道的门，要解说清楚是福音的奥秘，让人能够得见显明出来。4:3里面，保罗在结尾里面说，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是被捆锁， 然而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岂不是已经讲到话，我为着传福音，为着建立教会，因此受苦，要在肉身上是饱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四章五到六节结尾的劝勉，保罗最后说要用智慧与爱人交往，可让他们知道，同埋是怎样用什么的说话去回答各人。而第一章里面，保罗却去呼吁大家，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显然我们当看到开首和结尾用这么相似的字词，是用了文学手法的首尾呼应 inclusio， 是作为总结和强调的作用。至于回到今天所讲四章二到六节的经文，经文一开首怎么讲呢？经文一开首就说原文是祷告，而我们中文译作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和合本修订，你看程序表里面的对照，和合本修订是更清楚将在此译作是祷告中警醒感恩。换言之，信徒当持守祷告的心态有三方面，是恒切警醒感恩，是恒切警醒感恩，抱着这些心态去作祷告。何解保罗在信中是压轴的劝勉，首要是要提及祷告呢？为什么不提其他事情，要提祷告呢？同期另一封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大家都耳熟能详，是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作结语。当中最后压轴一件军装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个属灵穿上的军装，有六件。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第一件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第二件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是遮胸，第三件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要穿上脚上的鞋，第四件是用那拿着信德是指到信心作盾牌，第五件的武器是戴上感恩的头盔，第六件的武器当拿着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往往我们看到这里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我们就会看漏眼。什么叫看漏眼？因为还有最后压轴第七件，第七件隐藏而至关重要的武器在哪里？就是接着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让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第七件隐藏而至关重要的武器，预备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大家试想一想，是上了年纪的亲友，我经常有机会跟他们谈电话，或者有机会回香港探他们，他们就常挂在口边是说什么的话呢？在我印象里面，他们就常说这些这样的话。他就说是，特别是听到一些年长的亲友这样说，他说当人随着年纪是渐老，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的机能就会出现退化。然后他们就很顺口地说，他们就说眼又蒙，耳又聋，
又说话口齿又不清啦，之后咧冇咁灵活就笨手笨脚，之后个脑袋又冇咗记性一样，转个头又唔记得。其实好多时候呢一种嘅情况，我亦系因为参与牧养，我已经今年由做神学生去到如今20年，系喺牧养，无论系神学里面实习，喺唔同堂会，然后去到宣教工场，甚至嚟到加拿大 Winnipeg 呢一间温成环宣道会嘅教会，有机会系经常探访年长嘅肢体，甚至系陪伴佢哋走到人生生命终结前临终嘅一刻。我系睇见佢哋开始气若如丝，连吞吃嘅能力都做唔到，要吊盐水。我顿然系醒悟到人生，尽然人会年老退化到一个地步，系卧病在床，丧失大部分身体嘅机能，好似乜都做唔到。但其实有一件好重要嘅任务，系连佢咁嘅情况都可以做到，系咩嘢咧？系咩嘢咧？就系、是、只要一个人能够尚有一息尚存，还有思想意识，信主嘅人就可以靠着喺内住嘅圣灵，就喺心中里面祈祷代求。尤其讲呢一番嘅话，勉励信徒要祷告嘅系保罗。保罗当时已经人生是迈向老年，而且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坐监，是被捆锁在四壁之内。然而他却认定是靠主祷告的心，是没有人能够可以拦阻，同埋是禁锢捆锁，是不会啦。因此祷告的心声是因此而被指示，所以他在信里面一而再去表达，纵然在狱中的时候，他仍然常常为身边是牧养的群体信徒，甚至众教会，甚至为神国去祷告，又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是为要去因此而发出由衷感谢父神。保罗这一番的话可以说是有血有肉，是身体力行的祷告榜样。同样信了主的你和我，有没有认定祷告是你生命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呢？既然祷告是关乎信徒属灵生命，是与主结连，是最重要的一环，紧接保罗就扼要地指出祷告的态度要兼备三方面。在哪三方面呢？就是恒切、警醒、感恩。我希望今天你完了崇拜，你会谨记保罗教导我们，我们祷告要持有的态度是恒切、警醒、感恩。因为太重要，现在你就跟隔离说一次，祷告要恒切、警醒、感恩。我给30秒时间跟隔离去说提醒。为了令到大家更深刻一些，我希望你认识隔离，如果不认识就问他名字。例如我跟 Josie 说，是 Josie 姊妹、林李影云姊妹，祷告要恒切、警醒、感恩。你又跟我说，好，现在说他的名字，很亲切的，然后 提醒他。好，我再给多三十秒。好认真，我感觉到大家好认真，所以我相信你们已经记入心了。好，考下大家，我想问保罗教导我们祷告要抱住哪三方面的心态，我们一起去读出来好吗？恳切、警醒、感恩，记不记得？再说一次，恳切、警醒、感恩。你会问是原文的恳切是为什么呢？恳切这个的中文字词原来是指到是原本的希腊文，是持续，是不间断，是要坚持的。所以在英文主流的译本 NIV 的圣经是译作 continue， 然后再要用 adverb 形容词是 steadfastly， 然后 impair， 你是要持续不间断坚持这样去祷告。然后你又或者会再追问为什么祷告的态度要持续不断恳切，保罗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这个要持守的态度呢？这个吩咐首先不仅指是出自保罗个人的教导，虽然他是使徒，有使徒教导的权柄，他是根源于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是藉圣灵，是建立起初期教会，初期教会当时是一起共守信仰的实践，包括是以下这几项。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讲话，你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即是说主的话。第二，你要恒心彼此相通，是指到是相交团契小组的生活。如果按今日，还要你要恒心去守圣餐擘饼纪念主的救恩。第四个恒心是你要恒心，即是恒切的祈祷。这个是初期教会里面是看重的教导。保罗是传承初期教会看重的教导，再一次提醒哥罗西教会，你们要恒切祷告。不单单是初期教会里面的传统，追本溯源，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亦是这样身体力行，甚至在教导里面强调要常常恒切祷告。哪里说啊？耶稣他岂不是在三年多传道的生涯里面，他往往会在天未亮，在夜阑人静，他就起来，然后退到旷野，以致让他可以安歇心灵，独处亲近父神，然后作祷告。还有耶稣在他所设的比喻里面曾经这样去教导，说要人人提醒众人，你们要常常是指导恒切的祷告，而且不要因祷告未蒙应允的时候而灰心，反而要紧靠主，不可灰心。故此我们当看到无论是主耶稣的教导，无论初期教会里面坚守的信仰实践，来到保罗以使徒教导的权柄提醒我们要恒切祷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借口不去恒切祈祷呢？而一个真正恒切祷告的信徒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就分享一下我的经历的感受。一个恒切祷告的信徒，我希望用更贴地的广东话这样去表达。 是那天你不祈祷，是不安乐啊，你是很想跟神聊天，好像拍拖很想跟女朋友聊天一样。你会不会恒切祈祷，常常祈祷，去到一个的心态是不祈祷是会不安乐呢？同样是灵修读经，那天不灵修读经就不安乐，是很想听见神的话，好像男朋友很想听到女朋友，女朋友又很想跟男朋友聊天一样，是这么挂住。你有没有试过这一种深切体会，祈祷、读经、灵修，没有做祈祷、读经、灵修，是会那天不安乐呢？不安乐呢？当明白祷告先要抱住坚持恒切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会更明白保罗着重祷告要具备第二种的心态。第二种的心态是警醒，是警醒，特别对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群体，当提及警醒的时候，他们的脑里面就会想到两方面。是哪两方面呢？第一，是当提到警醒的时候，他们就会深切就会想到，因为要面对末世，是主叮嘱他会随时会再回来，所以要警醒不倦。另一个的使徒彼得，他怎么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呢？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让我一同读好不好？预备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而对当时的信徒来讲，他们深切是切慕主会再回来，所以他们的彼此提醒和教导就是等待主回来前要警醒祷告。第二，当提到警醒的时候，他们亦会想到是昔日耶稣基督所在传道的生涯里面，甚至准备走上十字架是喝这苦杯的时候，耶稣基督曾经就是在客西马利园是一而再再三的叮嘱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里所讲的迷惑是指到面对魔鬼的试探，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祷告。而对当时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包括是哥罗西教会众信徒，他们面对魔鬼的试探攻击，是信仰的逼迫，是信仰的逼迫，是 oppression。 反之，今日我们面对主再来之前，刚才主席已经提到主再来之前的先兆，我们已经是越来越明显。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四处出现天灾人祸，是战乱频生，地震频繁，全球亦是我们经历是那一场是全球是 pandemic 是 COVID-19 的瘟疫。我们亦体验现在是生态破坏出现了，是极端气候 climate change， 甚至我们身处的社会是爱心冷淡，是道德下滑。我们可以说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主再来。然而我们身处在加拿大这一个是未有战火，是物质丰富，是享有社会的福利保障的先进国家，到底 我哋警醒祷告嘅心系点样嘅咧？疫情前，美国宗教研究机构 Pew Research， 佢哋追踪咗十年，系收集咧各国嘅民调数据，然后探讨一个课题，究竟每一个国家各地嘅人，佢哋每日肯祈祷嘅人次比例系点样咧？俾大家睇一睇。在那個統計結果裡面，是排行第一，頭三位裡面排行第一是非洲的尼日利亞，是最多人祈禱，95%國民祈禱，是每日祈禱。然後排行第二是伊朗，伊朗是87%，是每日國民祈禱。至於印度是75.5%，是啦，每日是有國民是禱告的。而輪到第四、第五，先是南美洲的巴西，以及在北美我們的鄰國美國。當我講到這裡的時候，大家自然心裡面是很關心，到底加拿大在國民每日肯花時間祈禱的情況是佔多少的百分比呢？你估多少啊？你估幾多啊？你哋估幾多啊？我開估啦，係25%，係整個南北美洲裏面係每日肯祈禱最低嘅國家。我再講一次，喺南北美洲裏面係每日肯花時間去行切禱告的國家，是最低比例的國家，是加拿大。當看到這裡的時候，作為基督徒的你和我，我們需要一起深切反曲自問地去作反省。我們是否覺得自己很厲害，搞得掂，而安逸在自足，安於現狀，而個人甚至推動家人一起，是對，是啊，是更倚靠、更信靠主禱告的心，會不會變得是日漸冷淡？而覺得出不出席，是啦，教會的群體祈禱會，去作為彼此的守望、警醒，都變得是可有可無呢？今天很多的教會已經祈禱會，週中祈禱會出席的人數是凋零。疫情期間，我們透過用網上平台好一些，但是如今又再固態復民。我們在宣道會裡面，週中祈禱會肯彼此的警醒祈禱，一起平均的數字是低於，是去到個位的數字。所以我们会不会不自觉中了魔鬼撒旦诡计迷惑，不再重视个人和群体一起警醒守望祷告的操练呢？再者，值得注意，值得注意是行切祷告又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讲埋第三项要感恩，帶著感謝的心去禱告呢？祈禱要帶著感恩的心，當然啦，因為基督徒，我們想一想，現今你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有讀書、有工作的機會，有瓦遮頭安身居所，還有你今天有健康的體魄，行得走得，還有你得著是人生裡面是與耶穌基督相遇，得著救恩，並藉著是聖靈所賜，你發掘到聖靈所賜的恩賜而侍奉主，在教會甚至在你職場，這通通一切甚或你有 在地上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家，教会的生活，以上通通都值得我们满心感恩。不过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尤其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对感恩的看法，保罗说真正的感恩是 thanksgiving， 是先源于 forgiving。 最近的上文讲到感恩，让我们再一同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三到十五节，预备起。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换言之，往往难阻教会同心合意地恒切警醒感恩祷告，就是因为信徒间彼此的嫌隙、不和和记恨的心。而当见到教会内肢体之间的关系撕裂的时候，我想问下大家，谁是最开心？是开心到眉飞色舞啊？谁最开心？开心到眉飞色舞啊？岂不是背后拍烂手掌的冷笑的魔鬼撒旦？请谨记，众弟兄姊妹请谨记，教会若果没有在主里面切实彼此饶恕复和，是不会有真正的合一和复兴。是保罗清清楚楚在感恩的教导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众人。此外，保罗不单单是关注信徒祷告的心态，他更具体指教祷告的向导和内容。你看接着第三第四节里面保罗怎么说，他说同时你们不单单是抱住你们祷告要恒切，要警醒，要感恩，是有带着饶恕复和的心，重要你要为着是传福音的人去祷告。保罗说为我们祈祷，求神是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我亦因为这样而为此在监牢里面被囚，即是说以基督元首的教会群体都必须是祷告，是心系主颁布的福音遍传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并且要时时在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里面，祷告的内容里面是要为到开传道的门，是清清楚楚是指导，是普世差传，是要恳切提名代求，因为教会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我们不要忘记了为万国万族万民恳切代求。其中保罗特意借用开传道的门，是作比喻普世福音遍传的机会。而英文译本 NIV 更贴切，原文译作 Open a door for our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 gospel message。 保罗说是开传道的门，当然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这里是指到单数声叫 Open a door， 开一道门，是能够向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区 而能够可以传讲福音。但是我们今天深切知道开传道的门，因为今天我们透过全球网上平台的资讯，我们越来越知道透过是资讯的流通了解，以致今天开传道的门不再是单数 open a door， 是应该是众数 open doors。 就在上世纪1955年，约60年前，上帝感动一位忠心爱主而热切推动福音遍传荷兰的基督徒，人称是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在疫情期间他已经安息主怀。他一生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基督教跨宗派的普世差传的机构，结果他命名这个机构很有意思，我肯定他有看这段经文。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 Open Doors， 敞开的门，目标就是支援全球各地受逼迫是受迫害的基督徒，而这个组织是更与当地的基督徒，无论是当地可以有教会又或暗暗作基督徒的，一起合作伙伴派发圣经，建立门徒作门训，甚至当面对逼迫的时候提供紧急的援助。如今敞开的门就成为是我们特别在宣教工场里面一个重要了解宣教受逼迫情况的一个机构。而他们透过今日互联网的网站，他们为了要教育更多各地地方教会的信众，要恳切为到普世差传代祷，而他们官方的网页每周都定期至少发放是某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受逼迫的信徒而代祷需要。我自己就是这样祈祷了三年，使至我的生命经常在祷告里面更有那种迫切爱人灵魂传福音的心，甚至想更多要去献上金钱，还有问自己可不可以在身体力行去到宣教工场里面去侍奉。正如在本月初，我可以说是我今年听一篇最激动人心最触动我心灵的一篇讲道。我们本月初邀请了一位封闭国家作宣教士的李保罗牧师，他在主日联合崇拜的正道里面他怎么分享呢？这位曾经是我们宣道会里面的牧者，可以安稳去到由他50岁去到退休之龄，今日超过年过70，但是他却在人生的中年里面他献上自己为要作穆斯林的群体里面，让更多穆斯林的群体的人能够得着救恩而作宣教。他说他语重心长地挑战特别是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是宣道会的牧者。我们记住宣道的我们的宗派 CNMA M 就是 missionary， 是我们两根支柱的核心价值 mission。 他挑战我们，他语重心长捉住我的手说我会挑战弟兄姊妹。是挑战什么呢？他说在全球约80亿的人口里面，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20亿，有20亿，即是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穆斯林。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他讲到里面说是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是不肯愿意去到伊斯兰的国家里面服侍，上帝竟然奇妙地过去20多年 用奇妙的方法将他们带到来我们北美加拿大的门前。无论他们是留学，无论他们是工作，他们以什么身份申请到移民定居，无可否认，庄稼的主已经将未得之民送到在我们的眼前。究竟我们的心是怎样作回应呢？到底是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当他们透明这样，而不关心他们得救，还是是我们尝试，既然他来到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要了解他们伊斯兰的文化，更多的要为他们祈祷，并且更乐于主动的作他们身边的好邻舍，为要成为主福音传达的大使。尤其当我们温宣家在上年2023年是全力，我们通过在会友大会要支持 Pastor Robin 专向社区穆斯林群体，特别他所爱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巴基斯坦南亚的同胞，是要作是探访报道。我们称这个事工叫做正道事工 Straight Road Ministry。 正道事工是那时我改建议这样翻译。我都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花几多的时间是为到 Pastor Robin 和他家人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行动恳切祈祷呢？还是只是我们会有大会通过了个支持的费用，而很少为他恳切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主动表达对他们的关心？甚至你会不会想跟他一起去体验一下探访呢？弟兄姊妹，今个礼拜讲到的实践，坐言起行，坐言起行，打开你的程序表，普世的祷告里面，特别我们加埋，我特别就是为到是我们息息相关，是巴基斯坦，是我们支持的事工，你就要为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祈祷。甚至在亚族在那里普世祈祷，你就要为到我们去作正道事工恳切代求，求主开传道的门 Open doors， 让 Pastor Robin 和他合作的伙伴，甚至是关怀他的牧者，是让 Pastor Robin 有从主而来属灵的智慧，讲基督的福音显明出来。最后一句，保罗在哥罗西书书信里面来到最后最后一句的劝导，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原文 Kairos 是带有赎回时间。什么叫做赎回时间？是 buy out your lifetime。 为什么要赎回时间呢？的含义是因为你已经被救主赎回了，所以你短促的人生是应该把握每一个时机。做什么啊？做什么啊？每一个时机就是向身边未信的人，包括家人、亲友、同事、同学，左邻右里去传福音。故此保罗说我们要求主赐格外的智慧向外人交往，还要带着温柔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向人传福音，回答啲人问我哋福音内容嘅问题。明显地， 保罗结语的劝勉，并非单叫我们带着恳切、警醒、感恩的心祷告，并且是为普世传福音敞开的门代求。更重要，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就是真正报道的人，是因为祷告使我们的心更贴近主的心意，以致你的心越祈祷，是应该与主越同步，而生命自然流露，是真正美善、爱、柔和、谦卑，甚至爱人灵魂的心。自然而然，你会做的事，在你人生亦是最重要做的事，就是由祷告心成为报道心，你必会讲全福音。当在讲到结束的时候，谈及最近我自己和家人全福音的行动，大家记不记得在上月底的主日，我太太 Winky 她讲到的时候，讲到的实践应用，她鼓励大家要反客为主。怎反客为主啊？在教会里面索取免费派发小本的约翰福音。大家知道在十月底那一晚会有孩子会来拍门，当时 Winky 他在讲道里面教我们鼓励我们的实践是，你先带着祷告的心为那一晚，让主让你知道你会碰见什么的人，然后又记住要以温柔和气的态度向这些小朋友孩子表达，我要送赠一份比糖果零食更珍贵、更有价值、更经历平安的礼物，就是记载主耶稣生平的小册子，而这本小书叫做《约翰福音》，希望你能够可以去看。不知道大家拿了多少本，我们教会总共有150本，就只有拿了一半，70本左右。我一家就取了10本，一如所料，当晚入夜6至8点的时候，短短2个钟，哇，先后有10几次不同的孩子们按门钟，我就按原定的计划，就向这些的小学生、中学生是馈赠是约翰福音。好了，你送完之后，通常送出福音的小册子和单张，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有那种的想法，都不知道对方拿了之后会不会看的呢？甚至心想会不会通常这些的福音材料一拿起就拿起手撇在一边，甚至顺手掉落垃圾桶。结果呢，没想过几日后，我细女放学回家的时候，很激动地冲入屋跟我们分享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午饭 lunch hour 的时间，在学校里没见到有个同学竟然拿着手里面是黑色有个指南针坐标那本的约翰福音。我见他拿着看的时候，他好像看得很认真地去读，然后他再补充一句，他说平日在学校里面的同学连书都不会拿起本来看，主耶稣真是垂听了我们祷告，竟然吸引他的同学去读主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的心，有没有与报道的心相连呢？愿我们低头同心合意为此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愿弟兄姊妹心里面谨记耶稣基督的榜样，初期教会里面的传承，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的心态要紧守抱住，是恒切，是警醒，是感恩，而感恩是要带着一颗饶恕别人的心，使至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是真正合一复兴，使至我们更能够同心合意的由祷告心，使至是同心合意的成为一个真正报道心。愿温城环宣道会预备2025年会有大会，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去呼求上帝，不单单是为到事工，为到财政预算，我们更要兴起一颗祷告的心，使至我们更能够一起为主的缘故，是一起共建神家，甚至我们的教会观不是只是为我们地方的教会温宣家，是很狭隘，我们要更有那种胸怀普世，是普世教会的心肠，是要为着是成就，是普世福音遍传，为我们的职志，以致我们一生能够当见主的面是不枉过，是能够真正把握短促人生每一个机会，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愿主亲自成就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